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1月19号到11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心得交流，神韵售票与整体修炼，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神韵的重要大家都知道，现在票就是不走，大家也很急，很多同修也都在积极的想办法，很多人间的办法也在运作当中。但师父明确指出，售票的状况就是我们修炼状况的体现，所以个人认为还得静下心来，从修炼上去突破。回想几年来我们地区办神运，大部分都是打70分的状态，及格了，但还有很大的可以提高的空间。就说刚刚过去的中秋晚会吧，开演前三周时票居然才出去很少比例的票，为什么最后两周票却奇迹般的出去了很多，最后达现场观众很满的状态呢？个人理解，那就是我们这个修炼整体在以往修炼中打下的扎实基础，在中秋卖票仪式上的体现。在最后的紧要关头，广大的同修老学员放下了心中的间隔，全力的为救度众生这件事而正念正行了，结果才使中秋晚会能还算顺利的完成。也就是说，在中秋神运中，我们这里的大法弟子整体证实了师父说的放下矛盾，在救度众生的大法项目中拧成一股绳的法理。但是修炼就是修行如登梯，对我们这个整体的修炼考题不会重复让我们做，修炼中对我们每个人的标准也都在不断的提高当中。这次新年售票，我们又面临着票不动这样的现象了，个人理解，那就是在等着我们整体能在法上有新的突破。我在个人修炼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在一些项目中不想动也不能做，那段时间还真是不短，也非常难以突破。当时的表现并不是自己对师父对法有什么疑惑，也不是认为不该做，而是觉得修炼人的心性不到位，做了也白做。原因是什么呢？修炼了那么多年，而且又在这么大的法中修，当时的状态是对同修的执着、自己的执着都能很敏感地抓住，也非常清楚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决定人间的一切。正因为对同修的执着很敏感，所以在很多具体事情中，特别是其他同修协调的事情中，常常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因为明明看到了那件事那么办是走不通的，因为协调的同修都是修炼中的人，他的那个执着和人的观念就在挡着那件事呢。而自己每次试图去交流沟通，人家也不肯听，相反还可能对我有意见，觉得我是在捣乱不配合。对同修要求我无条件的配合，我也在尽力去修，但眼睁睁地看着救度众生的时间被耽误，心中很挫折，有了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人心，觉得不如自己回家做三件事得了。今天之所以想起自己当年的这个修炼过程，是因为近来在协调神运推广的一些小配合时，觉得有不少同修是否也是在被我这样的协调人的修炼状态给障碍了呢？说白了，感觉很多原来我们一起在正法中走过很多难关的非常精进的老弟子，不是年龄老，也像当初我的那个状态一样的很难动起来，原因各式各样。也许觉得某些协调的同修就会发命令做指挥，现场实战却不见身影，也许觉得某些协调人法理不清，人的观念重，也许觉得某协调人心性有问题，不像内修等等。总而言之，不是故意不配合，而是觉得协调修炼状态达不到，做了也白做，或把大家累得个够呛，救人效果也不好。有同学问我当初是怎么突破那个状态的，我记得那是在师父的经文《野棒鹤》发表之后，我自己真正的醒悟，认识到自己先前一切的修炼都是为了要救度众生，而救度众生没有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就无法实现， 要实现整体配合，就必须面对修炼人之间的矛盾和对法理解不同、修炼状态不同等带来的各种问题。我想这就是我要修炼提高的新考题，怎么能时刻以整体的高度去看问题，想着众生的安危而不执着于自己的认识和感受。这几年的修炼过程真是讲不完的故事，过不完的关，但非常幸运的是能在多伦多这样一个整体中修炼，同修对我的帮助真是无以为报。特别是在矛盾、误解、间隔这类问题上有了很多的体会。我以前是个不怕面对矛盾的人，但不怕不等于能解决。以前自己觉得看到问题了就去面对沟通，可很多时候对方为什么就是不接受呢？有时还把人家伤了，结下了心结，有时还引发一连串的误解、后遗症等等。有一阵我的人心出来了，为了保护自己就尽量的回避矛盾，或看见问题也不说了，说白了师父给我的考题我不答了，结果当然是好不了，相关的项目走不好了就有我的一份责任，众生的被耽误也有我的一份责任，怎么向师父交代？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悟到，修炼人除了无条件的向内找之外别无出路。从那之后每次沟通效果不好时我就向内找，我发现真是像师父法中讲的，都是自己的不纯净造成的，包括带有保护自己的心，怕别人会误解自己，怕得罪人，还有说话时带出的显示心、争斗心、自以为了不起的心等等，根本没有达到师父讲的完全为了对方好的纯净状态。所以不是说自己看到的问题不是问题，也不是说自己去管是不对的，而是在做好事的同时也得时刻修自己。而当自己很纯净的时候，沟通并不困难，对方也会立刻向内找。说这么多是因为近日确实发现我们这个修炼整体中有很多这类修炼问题存在，很多同修觉得我们这些做协调的同修有这样的问题，有那样的问题，可又觉得沟通是个难题就想绕开，或只是在背后嘀咕，结果项目不能走正走好，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呢？邪恶利用我们的后面嘀咕放大和改变事实真相，在内部制造更多更大的误解和间隔，使我们的票就是走不动。如果同修怀疑某些协调是否在法上，某些协调人的心性是否有问题，那就必须要去面对，就应该善意的去沟通，并在过程中修自己。否则我去地铁站发资料了，可我心中怀疑着这有没有用，或我去贴海报了，可我心中很是抱怨怎么看不到某某协调人的身影，我去剧场发资料了，但法理上不明白上了年龄到底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我到票点去卖票了，可我总在怀疑我的票价是不是定的有问题，或者我去扫街了，可还因为某某协调人不在法上的言行生气等等。带着这么多的修炼问题，我们人这边再怎么做票也走不好，人这边要不要做，必须要做，还要做好，这也是法理的一部分，但对常人来说做好这部分就可以了，对我们来说不解决上面的那些修炼中的心结，人这边玩出花来也不好使。修炼中我还深深地体会到，所谓协调人，其实法对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都和其他修炼人是一样的，不过是一个修炼形式而已。做协调的同修往往是在人中有热心做事者，是个性使然，那么法就开创了给有这样个性的生命修炼的形式，所以其他的修炼人不应该被这种修炼同修的修炼状态所带动。因为是在协调的位置上修，所以暴露的机会最多，这并不表示这些修炼人的修炼问题就比别人的多，相反他们如果能得到大家的善意帮助指正，提高起来应该更快，也会对救度众生起到好的作用。中秋过后我们这里协调同修间有过几次修炼上的交流，就在神韵推广协调过程中，协调人之间暴露出来的修炼问题谈了很多，虽然不能说大家都修过来了，但确实解开了很多以协调人方式修炼的修炼人之间的心结。然而参与神韵推广的修炼不是给每个地区的协调人开创的，而是师尊为举办地每个大法弟子开创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修在其中并有所提高才行。还有针对协调人就应该冲在第一线，以前我真的很认同，也确实是尽可能的在所协调的事情中身先士卒，也曾经因为客观因素而很难像以前一样的在第一线实时冲锋陷阵而苦恼，但如果静静地对照对照法， 修炼没有榜样才是法的要求啊。如果我们在这点上认识不清，那么岂不是邪恶只要一干扰一个地区的几个协调人，就能轻易控制住整个地区的局面了吗？迫害之初，邪恶在大陆不就曾经得手过一段时间吗？而且这种观念也会障碍一些有热心，只是时间和客观条件不太允许的同修参与操心整体协调的事，实现像大陆同修家家都是资料点，人人都是协调人的修炼。一个地区的人少，相对来讲情况也就比较简单，有了矛盾和心性观，几个人坐下来学法交流，花一天时间大概也就解决的差不多了，也就容易拧成一股劲的去完成神运卖票。我们这里有几百位同修，应该在不同的项目和学法小组中尽快交流提高。如果每个人走出去参与神运推广时，内心都是清澈的、明亮的，对我们这个整体充满自信的，对我们身边的其他修炼同修也都像对待要讲真相的众生一样，是心怀慈悲的，相信我们做的一切就都会是金光闪闪的，师父和天上的众神就会帮我们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个人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薪水小风波，作者虚云。公公婆婆住在郊外的平房里，那里有个不小的庭院，有公公的工作间。在我没嫁入夫家以前，公公婆婆就已经这样生活了许多年。公公经常接到订单，然后在工作间自己设计制作各种电机。我们隔三差五的去看望两位老人，顺便帮着做一些家务，打扫一下庭院。我们常常也会帮公公做零散的小基建。丈夫大学时主修的是物理，所以做这些轻而易举。我一个学文的，从没有碰过这些玩意儿，但幸好有模板可以参照。一次老板给了大量的订单，我们三个便在工作间加工制作。我们去公公家的路上碰到公司老板，告诉我们说，哦，你们刚到，你们的薪水我刚才都一并交给你们的父亲了，可以去他那里领取。带我们到公公那里时，公公丝毫没有提起薪金的事情，反而抱怨说，我们做了那么多，老板怎么还不发薪水呀？在我听到时，内心里暗笑着，我们刚才都遇到了老板说发了，公公你人真是贪婪，心里几分的不悦和嘲弄，接下来就不想干了，心里很不舒服。丈夫在旁看得出来，悄悄对我说，你是不是已经动心了？是公公人太贪了，连我们都给吃了。我们是修炼的人，师父说修炼的路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因为是为了你修炼出现的。还记不记得师父讲过这样的法？我悻悻地说，当然记得，但心被利益带动的愤愤不平，满脑子的不服气、指责、埋怨。真像师父说的，人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想出的想法、使出的招数都很坏。我当时表面上看着好像是若无其事的，但内心那个争斗的简直太激烈了，工作也心不在焉，心里想的全都是那些心经。转法轮上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我一遍一遍回忆着师父讲过的法，内心深处渐渐有了触动。我平静下来，注视着那些满脑子激烈争斗的思想，又可笑又可气。我是修炼的人，我不能用常人似的心态来看问题。我接着工作，后来想到一段法，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哎，这不就是衡量标准吗？我放了下来，真的不再去想，也不抱怨公公了，反而想着公公年迈了，应该再多帮帮他，辛苦了一辈子， 应该让他快快乐乐地度过晚年了。这时，头上两朵蓝色的莲花纷纷旋转着落入我的手中，整个车间到处飘旋着耀眼夺目的小莲花，亮晶晶的，金灿灿的，可漂亮了。我笑着，在大法中修炼多好呀。工作结束后，我和丈夫又把庭院打扫了一番，倒掉垃圾后便准备离去。这时公公叫住我们说，我这里有些钱也用不上了，你们拿去吧，我老了，花那么多也用不上了，你们都拿去吧。这可比我们的工资要多得多，我们再三推辞，但公公执意要我们收下。丈夫笑着说，我长这么大头一回看到父亲这样慷慨。回来的路上，感觉自己像是走在虚云里一般，身体轻飘飘的，没有重量，没有人的思维的感觉，心里宁静的像一潭明湖水，心里感叹着，能修炼大法真好。
定施信法坚定不移，作者香莲。我丈夫单位破产，在家做实木家具卖，昨天干活使用斧头时不小心将左手中指砍破了，鲜血直流，摁都摁不住，血不停地往外涌。我拿云南白药和创可贴包扎后止住了血，他不断地说伤口蛮大，今晚要痛得睡不着的，现在是麻木的不痛。我说你就安心地睡吧，绝对不会痛的。他一晚上睡得很香，早上起来问我，你猜我昨晚痛不痛？我说不会痛的，你为大法做了些事，搬运纸啊，磨切纸刀啊，我师父为你承担了痛，要感谢我师父。我叫他休息一天，他说你看手又不肿又不痛，休息什么？说完照常干活。吃晚饭时他却说云南白药有止痛效果。我说前年你手被锯拉开了，伤口没这大，也上了云南白药，怎么痛得哼了一晚上？师父为你承担了痛，你还怀疑，看你今晚要痛的。不出所料，第三天早上他说怎么有点痛啊。我说你不知好歹，不信师不信法，不是师父不慈悲，你能悟多少就能受益多少。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我，嘴里喃喃地念着什么。从这件事我悟到，在自己眼前出现的常人之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从某些方面警惕自己如何去做好，特别是我们练功人，静思信法至关重要，如稍有疑惑就会被邪恶专控制，加大磨难。所以在修炼中，无论出现任何情况，师父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真正做到对师对法不带一丝一毫怀疑的那种真性。听说有些同修懈怠了，主要原因是太执着预言，用预言讲真相，当二党奥运开完会后预言没出现就泄了气，觉得真相不好讲了，世人不会听。我个人理解，这是旧势力使用的又一险恶阴招，对大法弟子与众生迷惑性很大的新一轮迫害，这也是我们的人心造成的。如果不看重那个预言，不追求那个预言，出现了不喜，没出现不忧，执着有空可钻呢，你还能被他带动吗？对大法的坚信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出现具体事情时你的心怎么动，从中验证你敬师敬法的程度。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我们应该对师尊讲的法坚信不疑，对自己的修炼前景充满信心。人世间恶党昌盛的幻象就是为大法演变出来的，也是为大法弟子修炼延伸出来的一种假象。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不管邪恶使什么花招，坚信大法一定会成就我们，都盼着正法快点结束。仔细想想自己， 还有太多的人心没去，真的到了那一天，自己身上挂满了肮脏的包袱，师父能把你摆到哪里，你又要返回到哪里，到时能怨谁呢？师尊在《越最后越精进》中讲，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短暂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所以应该明白，我们随师干什么来了，是为了救度众生，完成历史使命而来的。我们家多次见证了大法神奇的事，现略举两例。我女儿生小孩坐月子时，右手背受凉，举手就痛，连梳头都不敢抬右手。2003年我们刚得法，有一天大姐领着我们五人正准备练抱轮，女儿说，大姨妈，我的手痛得抬不起来，到处都治不好，您给我拔火罐治一下吧。大姐说，你和我们一起练完抱轮后我再看看。女儿和我们一起练，头前抱轮还没练完，女儿就说，哎呦，怎么这么昏呢，又想吐又想拉，我不行啊。于是就躺在旁边的沙发上，功练完了，大姐问，哪儿痛我看看。女儿抬起手上下活动，惊奇地说，怎么一点都不痛，一下就摘掉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从那以后，她总叫我好好学法练功，积极支持我做大法的事。慈悲伟大师尊为这次正法救度众生操尽了心，我每次看师尊澳洲讲法录像，看见师尊苍老了许多，为不争气的弟子而难过的表情时，都止不住流泪。我们唯有精进实修，尽力做好三件事，才对得起无比艰辛苦度我们的师尊呢。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刮目相看，三言两语。作者：大法弟子。常人中有个成语，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是说是，也就是有德性之人，这样的人因其在精神境界上有追求，所以哪怕只是三天不见，也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进步。这个成语讲的是还是人。今天在宇宙大法中修炼的正法弟子，岂止是事的境界呢？修炼中的人岂能无过，但只要是真修者，很多时候在学了一段法之后，就能改掉在常人眼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那个本性。变化是突飞猛进的，所以我们不能老记着某某同修以前在修炼过程中犯过的错误，对同修有了成见、戒心或定论，那样就会在自己的心底激起10年骨子8年糠，轻则障碍了同修间的配合，重则执着其中，成为个人修炼圆满的巨大阻碍。在正法进行到全面救度众生的今天，同修间的信任和配合至关重要，我们要时刻用正念去看待同修，学会用欣赏的眼睛去看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同修的优点。一个大法不离身的修炼人，真是每时每刻都需要我们去刮目相看呢。
大陆弟子的建议：整齐对联、贴花、过年饰品，作者齐心。时间过得真快，还有2个多月就过年了。我们想 可否在今后的每年过年前的两三个月举办一次有关对联、贴花、过年饰品等过年吉庆物品的征稿、征集图案的活动，其截止日期为年前的一个月，使有此方面特长的大法弟子能用自己的专长证实大法，也使没有此专长的同修能得到更多适应不同环境证实大法的法器，让神传给人的这一美好的节日文化更好地发扬下去。另外还想补充一点，对联、贴花、饰品多在过年时用，但是像结婚、开张等很多吉庆场合也会用到，所以内容也不应局限在过年。到时各地或个人可根据各自环境汇编成册，也会成为很好的救度众生的资料。
天国乐团中修炼体会，作者静莲。配合正法的进程，天国乐团应运而生，我非常有幸成为了天国乐团的一员。在天国乐团中的经历使我对修炼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让我知道我们应该万分珍惜所走过的路，珍惜这稍纵即逝的历史时刻，助施正法，救度世人，走向圆满，感受大法的庄严与殊胜。第一次出队是参加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当时刚刚练习没有多久，出队前真的有一点紧张，担心自己吹不好影响乐团的演奏效果。现在想来，当时的怕心也是一种执着呀，所以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吹小声，一定要吹小声。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乐团开始演奏，我看到指挥棒上不断飞舞的法轮时，音乐自然而然地从我的乐器中发出，声音是如此的优美而又动听，我的内心不禁再一次惊叹于大法的神奇。当时只是感觉全身笼罩在巨大的能量场之下，身体轻飘飘的，仿似没有的重量一般，体会是如此的神圣与庄严。大脑中也只是在想，希望有缘的众生都能得救。现在明白的是，当一个生命真正的融于法中时，它必定是一个无私无我的生命，思想中也只会想到为别人好，这就是大法的殊胜，与旧宇宙完全不同的新宇宙生命的行为标准。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法正乾坤。有一次去一著名的旅游景点古城演奏，当踏上那一条街道时，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想可能在历史的某一刻，我在此地转生过，而今却已物是人非，这一世我有幸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而和我结过缘的生命，你们都在哪里？在乐团行进中，我的脑海变得一片空白，只是想起师尊红吟中的诗，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法正乾坤。是啊，悠悠的历史经过了亿万劫的沉浮，众生早已偏离了真善忍的原则，在末世末劫，唯有大法可正乾坤。面对着穷女的巨难，唯有师尊的慈悲能容天地，而在十恶毒世，唯有充满正念的大法弟子可救世人啊。在吹奏的过程中，我无意中看到在我不远处的一方 有一对中国游客带着震惊的眼神在注视着我们，想必我们乐团前写有法轮大法的旗帜正在闪闪发光，而旅游团的领队打手势好像在一直叫他们快点走，他们却两步一回头三步一回首的一直在看我们。看着他们那种复杂的反应，那一刻我真的是感慨万千，不禁想到了师尊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师你想听我就给你说说。大家知道乐团上次在纽约的唐人街法拉盛游行时，我都看到了这个景象，当乐团演奏的时候放出的能量相当大，无论从能量的放出还有你声音的放出还有音乐音符的本身，都在起着证实法起着放射能量的作用。那天在唐人街游行，天上各个空间数不清的神呐，满天都是神，擂着战鼓，那些天兵天将许许多多都在往前冲，大法弟子吹号放出来的能量非常大，大家在电影中看到原子弹一炸的时候产生的冲击波很大是吧，比那个力量还大，因为大法弟子放出的能量成分比原子还大呢，而且每一层粒子都很强大，就是说当时呢只要声音一出来就是一片光亮，那原子弹它还有一个冲击的过程，然后冲击波冲起很大的尘暴是不是，等尘暴落下去它才干净，这是一下就干净了，然后在光亮远处才是冲击的巨大烟尘随着演奏光亮快速变大，很快又干净了，远处又不断地冲起烟尘，光亮所到之处又全都干净了。所以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不管有多少人看着，当时我就看着常人的那个思想，他们基本上是麻木了，特别是中国人就愣愣地瞅着，他没有思想了，怎么回事，不好的思想都被清理了。过后他才想起来说，哎呀法轮功真了不起。也有的人说，哎呀这法轮功在美国社会里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人的大乐队呀，在美国社会里也是很大的乐团呐，这一下出来这么多人吹奏，特别是乐团主要成员是中国人面孔，西方大法弟子面孔比较少，普遍都是中国人面孔，所以唐人街的中国人看完之后再想，反而都带着一种为中国人争了光的感觉，就是他思想中反的东西都没有了，起反面作用的那些思想没有了，真的是在起这个作用，这是指中国人，作为西方人来讲那也是很新奇呀，从没有见过一下出来这么大一个中国人面孔的乐队，很多人都在鼓掌喊着再演奏一个，所以效果是很好的。当然乐团中也有其他族裔的大法弟子也是很了不起，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体嘛，其实参与这个乐队的学员在演奏的时候自己本身也都很感动，觉得很神圣，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当中国人看到在国内被镇压与被污蔑的大法在海外却有如此的红传，而又展现得如此美好，不好的思想被清理后他们一定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也一定会对大法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天国乐团的作用，天国乐团的成立融入了师尊无数的心血，师尊为了众生的被救度真的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而我们所做的就是拿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圆融好师尊所要的，同时在做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洗净自己走向最后的圆满，体会正念的力量。 记得一次出队前戏的团练，在集体演奏时，有一名同修突然晕倒了，同修中有一些躁动，有同修过去将他扶到一边休息，有同修也在张望看发生了何事。我的脑海中也出现了各种想法，这是对我们整体的干扰。在出队时，无论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能为己所动，一定要多学法加强正念呢。可能同修们当时的状态不是特别稳定，很快又有一名同修由于身体不适而下场休息。没过了多久，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雷声大作，暴雨呼啸而至，而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一刻。我从来没有见过本地如此诡异的天气，大家不再迟疑，立刻做到一个亭子中发正念。这一次是我开始发正念以来感受最为强烈的一次，当时脑中只有一念，解体一切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所有邪恶因素。念一发出，强烈的感到能量源源不断地从体内涌出，脑中没有了任何常人的观念，是如此的纯净与殊胜，泪水也早已决堤。直到发正念结束，结果大家一定猜得到，天空重新放晴，如同洗刷过一般干净。是啊，当大法弟子没有一丝一毫的常人的各种观念，发出的正念真的是威力无穷而又无所不能。由对乐器的一窍不通到能够熟练的掌握，真是一段非常值得珍惜的修炼过程。而我时常感到对乐器技能的掌握提高的时候，并不是在常人技巧的训练最好的时候，而往往是在心性得到提高以后。心性的提高是技能提高的关键所在。刚开始训练时，并没有很好的将技能的提高与心性的提高结合起来看待，于是一味的锻炼吹奏的技巧，时间久了是有一定的提高，但不明显，现在想来很可笑。常人要很好的掌握一门乐器，利用常人的方法是可以达到，但时间会被拖得太久，大法弟子自然要用修炼人的方法去做，才能缩短时间。细心观察会发现，吹奏好的时候往往是心性很好的时候，吹奏差的时候则是那一阶段执着心很强盛的时候。看似简单的道理，但当时我确实费了一段时间才真正领悟到，于是在以后的训练中出现错误后，首先查找心性上的不足，渐渐演奏的技能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这里并不是指不用练习吹奏的技能，而是说要把提高心性向内找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练习吹奏的技能。有一个问题我却一直无法解决，就是我的丹田气总也练不好也不会用。直到有一次我们要去国外演奏，当时为了省钱，我没有直接买去目的地的机票，而是选择了去另外一个机票价格低很多的城市，然后再同当地的同修乘坐巴士车去目的地。当上了巴士车时，我先是一愣，继而很高兴。愣的是我很久没有见过如此破旧的巴士车，没有冷气，座位也异常的拥挤，身高腿长的我肯定不会舒服。高兴的是终于有苦吃了，因为很久以来我很是得意自己悟到的吃苦才能消业的法理，所以当条件差的时候，有时同修会抱怨，而我却总是很高兴，有时竟有些瞧不起其他同修，认为吃苦不是好事吗？为何还悟不到呢？但修炼就是复杂的，即使是自己认为的好事中，也可能还有要修去的心，当时却没有理解到这一层。直到当地同修说，我们大约坐16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达目的地时，我的那颗高兴的心 我想已经达到了极致，因为之前我没有问，也没有想到要坐这样久时间的车，在这样不好的车中坐这样久时间的车，我们国家的同修没有几个能吃得了这苦的呀。我一边美滋滋地想，一边故意对当地的同修说，这样久呀，现在想来真是脸红。当地的同修并不知道我那翻江倒海的思想，只是静静地说，没啥。有一次我们去另外的城市开法会，坐了20多个小时的车呢，下了车就直接去参加游行了。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像傻掉了一样，没有了思想。自己认为的吃苦，在同修的眼中竟是如此的不值一提。而最重要的是，同修说话时的那种平静，一切显得如此自然。我看到了与同修那巨大的差距，再次查找自己的心性，傲慢心，强烈的显示心，瞧不起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妒忌心，我真的吓了一跳。在自以为悟到高层法理的掩盖下，我的心竟是如此的不纯净。在整个行程中我都很沉默，我在静静地反思自己的心性，并力求将那些不好的心去掉。中途一段路，我们要换乘船，当船在大海上航行时，我终于平静下来了。面对大海，我大声地背诵着《论语》《红吟》，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整段航程，我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我身边诸多的生命，即使我并不能看到他们，我想可能是和我结过缘的另外空间的生命吧。真希望他们能知法被救度。临近码头时，我拍了几张照片，照片上拍到了空中飞旋的法轮，这是我第一次拍到法轮，很高兴，但没有再过度兴奋，只是暗暗感激师尊，感激大法。上了码头，我们继续着巴士车的旅行。我们是前天夜晚8点的车，到达码头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要到目的地还要很久的路程。为了赶得上中午12点30分的游行，我们在中途没有过多的停留，吃饭的时间也省了。巴车飞快地奔驰，走到一地忽然停住了，问了一下，被告知前面可能发生了车祸，前面已经排了长长的汽车队伍，肯定又是邪恶在干扰，他在拼命地在阻挡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否定他，不承认他，消灭他。全车的大法弟子立刻发正念，最终车开始移动。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游行队伍刚好在排，踏入天国乐团方阵的刹那，看到指挥正举起指挥棒，整个游行一直持续了近3个钟头，我却没有感到一点饥饿，而且精神异常的好。来时的路不好走，整晚在巴车的颠簸下几乎没有入睡。最值得高兴的是，我原本并没有掌握到的如何使用丹田气，我忽然会用了。如何换气，如何在长时间的游行中还能保持优美的出声，这一次我全都会了。我想这就是放弃执着心后大法展示给我们的神奇，再次感谢师尊。这一次的历程并没有到此结束，更加让我想象不到的事情接踵而至。接下来我经历了一个十分成功的法会，每一位同修的法会发言都是那样的纯净而又感人，我也多次流下了感佩的泪水。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台湾同修用相机拍到了会场内飞旋的法轮，他开心地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拍到的法轮。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同修都看到了天女散花，我也看到了飘旋在空中那美丽圣洁的鲜花。我想这是在无比纯净的大法法会场才会出现的奇异景象吧。 终于要回城了，再坐那十多个钟头的巴车，吃那点所谓的苦，我已变得异常平静，然后坐上了回家的飞机。机上的人不多，我一般喜欢坐在靠近走道的座位，但我忽然有了想看看窗外的想法。一到没有人坐的靠窗座位，我再一次震惊了。一个很大的五彩的飞旋的法轮出现在机翼旁，一直紧紧地跟着飞机，一直在飞旋。此时此刻，我真的无法用任何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我其实修得很差，慈悲的师尊却对我如此的鼓励。感谢这段不平常的经历，也感谢法会带给我的洗礼。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